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好，下面我们看有些时间呢回答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被人用邪咒、恶咒、正物害的妻离子散，疾病缠身该怎么办？当然了，这个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它都不会是无因无缘的，啊，是因为自己以前曾经害过众生，所以现在呢被众生害，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相信因果，啊，这个自作自受的一种啊，自己以前造这个业，自己感受啊果报了这样一种状态，呈现因果。然后呢，对于伤害自己的友情呢，最好呢是发一个慈悲心，不要发嗔恨心。慈悲呢，因为他很可怜啊，这样的众生在轮回当中都是同病相怜的人，都很可怜。所以要都很可怜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啊，就说是我们自己要对伤害我们的友情啊，发起这个慈悲心，原谅他，发起慈悲心。因为慈悲心的力量是最大的。如果我们要想要从这种状态当中解脱的话，其实不是嗔恨心能够解决问题，而是慈悲心能够解决问题。然后在慈悲心的基础上呢，我们可以就说是这个修观修像莲师啊、观想莲花大师，然后祈祷莲花大师加持，遣除障委员，或者说是这个观想药师佛。通过药师佛的名号啊，就是说心咒啊等等，来遣除我们身上的一些障碍委员。主要一句话归纳的话，就通过这个慈悲心来念诵这些这个遣除委员的一些心咒啊祈祷文，这个方面是最好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在同一寺院有穿两种颜色衣服的僧人，代表什么意思？一个寺院它是两种颜色的话，关键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僧衣呢，它有的时候它颜色也不一样的地方，有些呢就说是灰色的僧装，有的时候是黄色的僧装。其实这个两种颜色都是开许的，有时候都是开许的，或者有的时候呢是比较靠黑色的一种衣服啊等等。反正就是说有几种颜色，在汉地的一些这些规定当中有几种颜色可以用啊，有的一种青的，还有这种灰的，还有一种黄的等等，这方面都是可以用的。这方面呢，反正就是说喜欢穿什么颜色都可以啊，这样的。但是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外面的衣服就是一种那种枣红色的衣服，基本上就是那种颜色的。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内衣啊，其他地方有一些黄色的啊，少量蓝色的，这方面是有的。基本上它是一个颜色统一的，在南传佛教当中，它的颜色基本上也统一的，橙黄色那种统一的。汉传佛教当中呢，有些就黄色的衣服，有的时候是那种灰色的衣服等等，这方面应该都是开许的啊，这样的。其实也没代表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问，就是有什么穿汉装的时候，哎，你这个衣服，你的黄的，它是灰的，是不是你的这个官比他大呀？哎，怎么怎么样啊？你们是不是通过颜色的区分你们的官位高低啊？我们说不是的，这个是自己喜欢穿的衣服就穿的衣服，有的时候他们解释不太清楚，实际他们觉得是衣服来判别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权力的大小，或者就是说是不是官更大，这样其实并没有这样。但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有这样，反正你可以选择的。有些寺院当中呢，就是只能穿灰色的，其他的不能穿的，这个也有，就要看每个地方的这种制定的规矩。然后第三个问题说，孩子小时候在寺庙里记名，出家师父用红纸写了张条，内容大致是孩子的俗名、法名，在某时某座寺庙记名，祈愿佛菩萨消灾延寿、增福。出家师父说，孩子从此就是三宝弟子了，吩咐将此字条放在家中菩萨像下面，后一直将此条放在佛台菩萨座底下，弟子每天供奉菩萨，不知道此条放在菩萨底座下合适吗？如果就是为了利他的话，但这个我是没有学过，我也不知道，有上次没教过我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不知道不一定就是没有的，那也许就是说他的确是有这些作用啊。反正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些孩子的名字放在菩萨的座下，也就是说祈祷佛菩萨保护啊，这个方面的话，从他的一种发心啊，这方面其实也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就是我们在放在菩萨像下面，然后每天供养顶礼，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伤害？其实我们就主要是也不是像要对孩子这样做礼拜啊怎么样，主要就是说是为了我们在顶礼供养的还是对于这个佛菩萨本身产生恭敬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他这种方法是就说是这个合适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把这个名字放在菩萨底座，我们每天供奉啊，其实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吧，是这样的。第四个问题说，杀害动物拿动物的皮做成衣服，这个果报很大，该如何处理过去买的貂皮等衣物动物皮制作的衣服呢？ 然后这个呢就是说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一些有些这些动物的皮革啊，还有这些就是说皮草嘛，像这样的衣服它的确是因为伤害了众生的生命而就是说是得到的，这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些啊，佛法当中也是这样的，早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抵制的。还有呢，就是说现在世界当中呢，也有抵制这些象牙制品啊，抵制这些皮革制品啊等等，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怎么样处理呢？这个处理的话，有些大的有，前几年的时候啊，前几年的时候在藏区也是一个啊，反正是针对类似于这方面的吧，因为藏区很多以前的话就是特别喜欢那些。豹皮的做的一些衣服啊，还有其他是貂皮做的衣服啊等等，反正有一次有曾经几年前嘛，十年前，反正也是大规模的这整个藏区，把这些他们自愿啊，就是说上交的这些衣服啊，就是说上交上交上来之后一起焚烧的，这个也有。啊，如果自己就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如果如果就是说自己不穿的话，就放在那个地方不穿也行。如果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处理，对这个友情有帮助有利益的话。如果找得到的话可以，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说呢，自己做一些忏悔嘛，如果能够处理掉了你处理掉也行，如果是觉得反正我不穿的放那儿呢也没事儿，反正也不会让别人穿，如果这样的话就放到家里也可以，如果觉得不太好处理的话也烧掉也行，反正就是说相当于类似于也没什么浪费的，反正有的时候我们看哇这么的象牙也都烧了，堆起来烧了好像是浪费，它其实是一种决心一种态度吧，是这样的。他这种决心态度呢，其实也杜绝了很多很多的，他就表明一种态度，我们不进口你们象牙，然后你不要去杀很多等等，他是表明一种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烧掉的话，其实呢也看起来好像是浪费一样，但其实呢他是表明一种决心一种态度，这方面其实也是这样可以这样处理掉的。第五个问题说，以散乱心念咒与不念咒结果是否一样，默许持大悲咒三年呢，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和感觉，故心生疑虑，恳请法师为弟子释疑。那么当然散乱心和这样一种这个不散乱心当然是不一样的。那么通过就是说不散乱的心的念这个咒语，它的力量会非常明显。那么如果散乱心的念呢，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呢，散乱心念和不念结果是不一样，当然也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用散乱心的念和完全不念。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还是散乱心念好，因为就是说散乱心念它必定在这个念这个咒过程当中，它是没有造什么语的罪业的，它是就是念咒的过程没造语罪业，然后念咒语啊，咒语本身是代表佛菩萨的本身，所以说你即便是散乱心的念呢，它也会和佛菩萨相应，只不过它的力量比较弱，相应的力量比较弱，但是它还是会有力量，而且就是说长时间这样念的话，他就说是这个慢慢慢慢他会产生效果，比如说三年念大悲咒，如果说是散乱心，他三年当中会累积一定的一种这个力量，但是如果说你不散乱心，三年可能已经出效果了，但是就是说你散乱心念呢，可能就是再散乱心念下去，可能念就是说是九年呢或者十年，他可能慢慢就会达到这种效果，反正就是说在念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得到佛陀的加持，然后呢我们自己的散乱心呢也容易通过某种因缘慢慢就终止了，就斩断了转变了，这个方面也有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念呢，有可能是我们如果不念咒呢，可能就做其他的事情去了，开始说祈雨啊，就说很多其他事情，然后开始斩断其他的不善业，但是呢即便你斩断性念咒呢，在这过程当中还是原来是善法，所以说二者之间还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所以如果我们做不到不斩断性念的话，还是应该选择以斩断性念咒念佛。第六个问题说，我们学习寿命无常，那我们追求佛法的究竟解脱是无常还是有常？西方极乐世界是无常的吗？还有师父有常的地方吗？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学习寿命无常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打破内心当中很强烈的一种颠倒执着，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观修一切无常，尤其是寿命无常，因为有了寿命无常，我们就会精进的去修行佛法。那么追求佛法究竟解脱是无常还是常有的？其实呢，就是说究竟的佛果本身它是恒常的，但是这个恒常它不是我们分别念变成恒常，它是打破了我们分别念的状态之后的按的一种状态，假名为恒常，因为它不会变化，只是我们就是我们只是成就，我们只要成就了佛果之后呢，它这个佛果就不会再丢失了，从这个层面来讲它是恒常的。极乐世界是不是无常的呢？极乐世界它其实呢就是说观待就是说往生者，如果是往生者，他就说是境界非常高啊，他就说对他而言呢，就他不会存在了一种粗大的变化的无常。对佛陀来讲的话，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讲，这个极乐世界他不会是无常的， 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凡夫友情的话，对他而言啊，因为他的自己的心他是变化的，所以说他在他面前显现的一种极乐世界，也可以说学他的心的一种侧面来讲，他也是无常。但是无常呢，他不会说哪一天突然爆炸了，然后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到末日了，这个是不会的，这种无常不会出现。但是那种比较细微的刹那生灭的一种罪，在什么呢，在友情的一种初大友情的心识面前，他会这样显现。但是呢，极乐世界本身呢，它如果是阿弥陀佛的一种境界当中，它是远离了常无常的一种执着的这样的。所以说有没有有常的地方呢，可以说从修行的究竟的侧面来讲，那么这种所谓的有常呢，它就说是一种有解脱的境地，或者说是一种立言刹土、啊、等等，这个方面可以安立为恒常，因为它不是有为法，它没有生中灭，从那个侧面的安立为恒常的地方，这个是有的。然后第七问说，前行第五课中说到，入楞伽经云，圣人见清净生于三解脱，远离于生灭，常行无相境。意思是圣者现见万事万物皆为清净，如此能出生三种解脱，远离整个轮回的生灭，恒常行于无相寂灭的涅槃究竟处。以上一段里三种解脱是什么，是声闻缘觉菩萨，还是上根即成成佛，中根中阴成佛？这种就是说生于三解脱呢，它都可以，就是说是可以是声闻的、缘觉的和这个菩萨的一种解脱，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说他因为就生于三界楼之后呢，要不然就是从初大的生命当中，轮回的生命当中已经远离了，要不然从细微的生命当中已经远离了，是这样的。还有生于三界图呢，就也可以理解成那种空性啊，可以出生空性的证悟啊，比如说就是说是因无相啊，就因无相体空性啊，然后他果无愿啊，这样的三界图门，那个三界图也可以这样理解，法性嘛，它本来是空性的，所以说你安住在空性当中就远离了生死啊，生灭了。这个时候呢，常行无相境，说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安立，或者说是三解脱，从圣者的境界可以安立，是这样的。应该不是指上根即能成佛之类的，应该不是指这个。第八个问题，想问稍解脱咒轮的事是否是已有较多人网上请购的咒轮？另外再问，念经咒回向好还是烧这个咒轮好呢？感觉烧咒轮很简单省力，但念诵经咒是自己的一种修行，而烧咒轮则还没听上师说起过。这个也有烧咒轮，它专门有一种，就是我们在烧尸的时候，烧火尸的时候有一种咒轮，哪怕这个咒轮放在所烧的一种食物当中一起烧的话，它的一种力，众生力量更大，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有，那么就是说是，其实呢这二者之间也不矛盾，就是我们一方面念经咒，一方面也可以烧，二者之间都是善行，都可以并行不悖，是这样的。所以既有简单有力的我们要去做，然后呢就是说念经诵咒这个修行我们要去做，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反正呢我们就像大人上次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不会只是吃饭不吃菜嘛，反正就是饭和菜都要吃，而且菜越多越好，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因为对我们有帮助，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不能够，也不必要就是说界定一个到底是烧咒轮好吗还是说念咒好，其实都可以做啊，就是说烧咒轮对我们也有帮助，对众生也有帮助，我们要做。然后念经诵咒打坐这些方面文思修行我们也要做，因为对我们的心的转变很大的帮助，也要做，二者配合起来的话就可以达到，把我们的就是说是利益呢达到最大化。第九个问题说，我是一五界新生，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太好，但是不知道怎么说服自己啊，心法开始，我感觉自己修学佛法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已经很好很满足了，证得佛果成佛之类的仿佛离我很遥远，非常非常难，我等凡夫怎么敢奢求成佛呢？当然了，就是说这个友情嘛，这个众生他的这个想法他也有很多，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目标遥不可及啊，我就说是我不要去想这个目标了，还不如做点现实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就修行也是一样的，就觉得往生极乐世界就够了啊，然后呢就是说成佛啊这个东西太远了，好像是做不到。但是就是成佛的事情我们可以发愿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个愿是可以发的。但是呢就是说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这样想，我暂时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然后以极乐世界为他的所依，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之道就不困难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两个愿都要发，暂时呢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近呢发愿成佛，这样。因为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有些上根利智者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可以成佛的也有， 有些人就往生极乐世界的，他就说是逐渐成佛，慢慢成佛也有。所以说我们就是我们心量要大，不管怎么说呢，成佛它是究竟的一种，就是究竟的一种就是说解脱。往生极乐世界呢是暂时的一种解脱，但是呢它也不会退转啊。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心量要大，心量越大的话，其实我们就说是积累的质量就越深厚。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一方面可以发愿，就说是这个积累成佛的因，发誓成佛。这个其实发愿以后成佛，这个对我们来讲不困难啊，不困难，只要观念转变，我们发誓以后成佛的话可以。然后呢，暂时呢，我们就说是选一个比较近的目标，先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在极乐世界呢，再准备开始修行佛道，这个也可以。但是愿可以先发在这儿，这样的。所以我们反复的当然是可以奢求成佛的。这个其实成佛也不是什么奢求，因为每个众生他都有佛性，都有如来藏。只不过我们修行之后呢，把障碍清净掉之后呢，都可以现前佛果。所以说佛陀让我们发菩提心，就是给凡夫人讲的，主要是给凡夫人讲。凡夫人就是可以发起这样菩提心，然后圣者他就把这个菩提心呢变成一种修行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当我对我们来讲呢，就发愿成佛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然后呢第十个问题，赤松德赞王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王妃西绰迦供养给梁王大师？为何有些修行者并不需要空心母而成就？那么供养自己的王妃给上师梁王大师呢，其实他也是表示自己对上师的恭敬。然后呢就是说表示呢，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舍弃，为了修行佛法的话什么都可以舍弃。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政，还有自己的这些王妃啊、自己的儿女啊，还有自己的身体生命啊，他为了成佛都是可以放弃的，都可以舍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智能观国王为了表示对上师的恭敬，为了表示自己为了修行佛法可以放舍一切，所以说也把这个自己的王妃呢供养梁王大师，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修行者不需要的确呢，就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有些特殊的人呢需要一些这个空心母啊来进行修行，有些呢就不需要，因为不需要这样空心母，他也有成就之道。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有一种叫做方便道，有一种叫解脱道。就是解脱道方面的话，就纯粹的不需要这些就是修持一些就中观呐、大圆满呐就可以。有些呢是特殊的根基吧，他也可以通过空心母来进行修行的，就这个不确定的。而且是对于现在的一些末法时代的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用这个就说是这个不用空心母修行的比较普遍，因为这个用空心母修行的这些修法的现在是中的根基啊达不到这种高度，所以说如果使用之后呢，很有可能入歧途。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很多上师根本不讲，也没让实行这样的法。那第十一个问题说，最近我们学习前行的寿命无常品，请问法师，一切万法的本性是无常的，这里万法是指哪些法？包括佛的清净刹土吗？这个地方万法主要是指有为法，万法无常呢主要是指有为法，是这样的。那么佛陀的清净刹土，佛陀的清净刹土从真正的佛的状态来讲，它就是一种这个如来藏的一种这个显现。如来藏的显现，如来藏是大无为法的，所以从那种究竟的佛刹土来讲，它不是无常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针对我们来讲的话，针对凡夫人来讲的话，因为这个针对我们凡夫人来讲，这个佛的清净刹土对我们来讲是没办法现前的。所以说当我们在讲佛的清净刹土的时候，只能出现在我们的心识面前。如果出现在我们心识面前的这种刹土呢，也是无常的，因为它只是我们心识面前的一种像而已。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它是无常的。但是呢，真实的佛的刹土它不是无常的，因为已经远离了有为法的因的缘故，是这样的。第二呢，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诸佛的法身是恒常不变的，请问法身是如何形成的？众生的真性如来藏是有为法吗？有为法是因缘和合，但是呢法身，就比如说如来藏啊、佛性啊，这些方面是这个不是有为法，它也不是什么样形，它本来就是法性，法尔如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佛陀的法身恒常不变，它也不是通过什么形成的，它只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通过修行可以现前它。它不是说这个法身是通过什么修成的，而是说这个法身是通过什么现前的。就这个法身它本身是恒常的法，它是无为法，但是呢因为很多有为法的障垢把它遮障了没办法就是说看到它。现在我们通过就是说修行把这个有为法的障垢去掉之后呢，那个无为法的本性，法身的本性就显现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众生的真如如来藏是有为法吗？这个真如如来藏不是有为法，这个是无为法这个是在讲这些宝性论啊、涅槃经啊等等，这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众生的佛性 真如如来藏那是无为法本性，它不会变化的。这样第十二问，怎么看待短期出家，出家后又还俗，是否会缘起不好？短期出家呢，现在也有很多地方在实行短期出家啊，当然就是说大德门的说法呢就不一样，两种观点呢。有一种观点就是说，针对那些没有办法出家的人来讲的，让他们短期出家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总加一个啊以后出家的一种因，或者就是说总加一些解脱道的种子，这方面呢是比较赞叹的啊，是这样的。有些大德呢就不太赞叹这个短期出家，是这样的。那么就觉得这个出家应该是一个很庄严很严谨的事情，然后短期出家的话就说这个方面的话不太如法。其实这个短期出家呢，就是说这里面要看这个情况，就是说真正短期出家的话，有的时候呢这个短期出家呢也它只是一个形象上把头剃了，然后穿一个这样一种衣服啊，真正还不叫真实的出家，它只是改变了一下一种装束，类似于出家，然后在寺院当中过一种短期的出家的生活，有的是七天啊，有的是三个月啊等等。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用短期出家，但是呢这个短期出家呢他能不能得到戒律，就是要观察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如果是女众的话，女众她只能一辈子当中只有一次出家的机会，如果她只有一次出家的机会，那如果这一次出家了得到了戒律，然后她又还俗的话，她再没有办法出家了，第二次她真是想长期出家就得不到戒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男众呢一般来讲佛陀开始有七次啊出家，你说你出家还俗，出家还俗可以有七返啊，可以有七次，就七次机会，这方面似乎要宽松一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我要观察的地方，什么观察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出家的时候，如果你出家的时候就想我只出七天的家，或者我就出家的时候我就想我出三个月的家，这个时候这种心态是得不到戒律的，这个戒体得不到的，你就是说你去受沙弥戒你得不到戒体，因为这个戒体它必须是进行受的，你不管你说我在就说是这个发愿的受戒的时候，必须要想，内心当中要想我从现在乃至于死之前进行受嘛，我一定要守这个戒律，你这样心态才能得戒啊，才能得戒。而你我说提前预想我七天得戒，这个是得不到戒的，出家戒是得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也其实从这个侧面来讲，他这种出家的方式也不太是那么如法的，是这样的。如果你预想了七天我就出七天，那这种心态得不到戒律，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样。但是呢如果你真是说我要发誓出一辈子的家，我真的内心当中发誓出一辈子的家，但是呢我出家第二天就想还俗，那个时候你只收一天的戒律，那一天的戒律是真实的戒律，你守掉之后那一天的戒律是真实的，因为我在受戒的时候我是真实的想要一辈子受戒的，他可以得戒，但这种就得不了戒，你已经准备好了短期的，你这个是这种心态是得不到戒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呢就是形式大于它的实质了，是这样，它只是一种表示而已。就说我们说这个如果只是一种形式呢，有没有利益呢？反正也有一点利益啊，我们不能说没有利益啊，也是有一定利益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不能说真实的出家，它只是一种也称不上还俗，反正这个出家又还俗，这个没有还俗，为什么？你根本没有得戒嘛，根本没得出家戒，你怎么还俗呢？不存在，就只不过你把衣服穿回来了啊，再你把衣服穿回来，就是以前你穿的是在家衣服，你寺院当中你把头剃了，然后把衣服换成一个袈裟，然后七天完之后呢，你就头发没那么快长出来，但是你的衣服可以穿回来，是这样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有这样一种，所以说呢，从有些地方大德们讲的话，他有的时候呢，反正也，我自己的观点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实在没有因缘的，他也可以这样去体验一下，或者说怎么样，有的时候呢，他也会通过出家的时候，他也会在最后所谓的还俗的时候啊，当然这个是这种刚刚分析的，这个不是真正的还俗，因为根本没有出家。所谓的还俗的时候，又把声音叫回去的时候，很多人很感动啊，然后就是说升起了一种很强烈的出离心啊。后面他真实出家的也有，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利益，是这样，他也有利益。但是这个我们只是反正从方方面面的观察分析这个问题，但我也不是说好，也不说不好，反正就是说这个，反正就是这样的问题出现在这儿，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十三个问题说，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若不慎将法本打湿后，括号法本内有佛像，能否将法本放入冰箱内，因为湿的书本放入冰箱后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则不会皱，但是为了让法本不皱而放入冰箱，是否可能又过湿而导致可能入寒地狱？然后如果自己发心不是恶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 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为了让这样一种不皱，然后还要用这个法本，我为了让这个法本不皱，然后放在冰箱里面，是为了让它啊表现出一个更好的用以后用的效果，发心是显善的啊，它的行为显善，最后的果也是我显善的，这个不会有什么过失的，不会成为堕含地狱的因。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不好的想法呢，当然就是说有可能会造业的，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时间到了，这个问题呢回答到这儿，有问题下周我们可以再回答。下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回向善根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呢，在上师上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注视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呢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就这样正念当中我们心间送回向。娑罗帝檀迦娑婆帝陀罗尼钵迦喃叭谢谛揭迦拉揭瓦隆查巴依遮毗卓尼卓诸罗娑赞耶卓隆哇揭谛波罗耶那揭耽跋羌扬娑陀揭雍等根帝娑婆诃陀那耶那卓贡室娑顿阿僧揭切切的拉我措刚格揭金特揭涅瓦拉僧东尼多罗巴耶愿求不舍勒南弥勒香揭求得特揭那将可念作的根玛顿瓦拉尔朗顿耶迭花那摩迦布伦因本那波僧修勤因顶揭巴拉舍我则不从切勒觉得我跟得阳就全部得将会儿花无结阳结色中跟得让不本能体等不相亲说吧将做他心事马翁能整个家格觉知恶阳的人往常家我出动起而得要将你的求得起来那今生你别我得多让恩的觉者无生君恩者的破者的尽扬的起我曾东巴的松格龙灯童啊清洁烈薄扎进做不得真美的家当的来用云的烈烈灭族能本地化基础第二根月那门把头哭了同居的松格我用当的在世刚有本座的月的满烈借给你的祖祖师们我是个把早讲不你给你浪费杀身家不得修嗡本座格罗班巴舍得嗡班卓格鲁班玛舍得嗡嗡班卓格鲁班玛舍得嗡